正见，佛陀的证悟。宗萨讲扬清哲仁波切著，姚仁喜译。一切和事物皆无常，一切情绪皆苦，一切事物皆无自性，涅槃超越概念。献给印度王子净饭王之子，若不是因为他，至今我还不明了我是一个漂泊的人。内容简介：在这本书中，宗萨讲扬清哲仁波切的以最简单的语言来说明佛教最核心的四法印见地，文字看似简单，却包含了深入浅出的层层奥义，下笔行云流水，诙谐幽默又字字珠玑，在轻快的字句后面充满了引导无明众生脱离轮回的佛菩萨大悲大愿。宗萨讲扬清哲仁波切是藏传佛教的老师，也是闻名影坛的导演。在书中，他以电影的虚拟实境巧妙地比喻我们身处的幻象世界，而证悟的过程就仿佛脱去妄念所带来的沉沉壁障，了解因缘的善变与无常，因而放下我执，迈向警觉之路。他爽捷而利落地破除常人对佛教徒的误解，佛教徒等于祥和和非暴力，其实这并非佛法的核心。对于要成为一位佛教徒，你必须接受佛教的四法印见地：一切和现象都是无常，一切情绪都是痛苦，一切事物无自性，以及证悟超越概念。宗萨讲扬清哲仁波切以切实的经验加以分析，体现四见地最精要的部分，对于修行者有甚大的帮助。有缘读此书的人都能更清楚地见识到法教的精髓，了悟无常，解脱万千烦恼。原来佛教徒不只是着僧袍、坐禅、戒荤食与禁欲，而是觉知这四种见地，化解对如幻世事的执着。作者简介：宗萨讲扬清哲仁波切，不论在佛教徒或非佛教徒的眼中，都是一个响亮的名字。对佛教徒而言，宗萨讲扬清哲仁波切以其清新幽默、高振亮的说话方式，吸引了全世界众多信徒的追随。其爽捷而又带刚强之气的独特形象，为新一代的修行人树立了典范。对非佛教徒而言，他是全世界唯一的喇嘛导演，他曾随贝托鲁奇学习电影，并且协助拍摄《小活佛》。他所拍摄的第一部电影《高山上的世界杯》曾经是票房黑马，因此取得了拍摄《旅行者与魔术师》的资金，在金马影展掀起一阵旋风。宗萨讲扬清哲仁波切的电影蕴含惊人的能量及丰富的人文精神，犹如一股清流，在世界各大影展中屡获佳评，获奖连连，更培养出一群追随的工作人员及影迷。同时身为佛教上师与电影导演，二者角色看似冲突，但仁波切以一句，电影可以视为现代的唐卡。唐卡是传统西藏佛教绘画，这说明了他的理念，也充分表明了仁波切不为传统及名相所缚的风格。简体中文版序。许多人问我，这本书是给什么样的读者看的？作为悉达多的追随者，能为他的教法和他所留给我们的一切提供服务，一直都是我强烈的愿望。我所有的上师们都曾说过，将悉达多的话语与想要了解的人分享 是最好的服务。因此，纵然已经有极多的佛教典籍和教法存在，我想再写一本也许不是坏主意，因为它可能会利益一些我跟他们有缘的人。因此，我心中没有特定的读者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缘，因此这本书可能不见得适合每一个人。不久之前，我和一位在北京的友人陈冠中先生闲聊，谈起佛教在中国的情形，他的看法令我既惊讶又困惑。我一直以为佛教曾深植于中国，因此起了这个话头，但他却告诉我，事实上基督教才是现在在中国发展最快的宗教。他的解释是，因为许多人认为基督教代表现代化与民主，而把佛教和帝制、封建甚至迷信联想在一起。我对于大家选择基督教没有那么困惑，但他所说的理由却令我不解，也更加强了我动笔讨论佛教的意愿。我的感觉是，虽然中国有极大的成长和改变，但一般人对佛法基本教法的接触还是非常有限，即使有一些，也大部分都是混杂而不纯正的。佛教被视为古老、过时、非民主的事实，就是它受到误解的最佳明证。虽然所有的宗教都各有优点，但我个人的观点来说，佛教比基督教更平等、更现代。佛陀曾说，你是自己的主宰，还有什么比这更平等的呢？佛陀以这句话肯定了每个人最基本的人权，而大乘教义认为每个人都本具佛性，不是更平等的观念吗？事实上，佛教基本上是非神论的，佛教徒并不相信有个全能之神独裁地控制着一切，佛教徒也尊崇僧众的概念，和佛法、佛陀本身一样重要。不过也许我的想法太天真了，因为佛教起源于亚洲，由东方的大师和信徒们所弘扬，因此我想象中国会骄傲地拥抱这些教法，一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发源于中东而由西方世界所弘扬一般。1982年，我首度造访中国，其后又有数次机会前往。每次我都注意到两件事：巨大的经济成长，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对心灵和精神面的渴望。许多混杂了健身和民间信仰的新式宗教兴起，支持了我的观察。最近一次的中国之旅，当我了解到有多少藏人在内地教法之后，我开始感觉到急迫性。因为在西藏，虽然还是有许多优秀的喇嘛，但是也有很多冒牌货。除非你能够遇见具足佛教正见而且慈悲的巨格藏传佛教上师，他们真正关心众生的正悟，而不只是想号召大群弟子以便获取供养，否则的话相当容易受到误导。从我身为藏人的一点体验，我注意到一些藏人倾向于教导西藏法、西藏文化、西藏习俗等多于佛法。我认为传达佛陀确实说过的话语，譬如一切合事物皆无常，一切现象既非无因，也非源于创造者，而是来自因缘。行之善恶取决于背后的动机，而非行为本身等等，将这些教导给世人是非常重要的。举止穿着像个藏传佛教修行者反而是不重要的。另外令人忧心的是，在这个物质主义的世界中，精神层面也物质化了。世世代代以来，无数的佛教大师们以大菩萨的发心和事业化现各种形式，从苦行僧到国王，不一而足。然而 乔达摩佛陀在街上赤足托钵的简单身影似乎越来越不受重视了。现今许多西藏喇嘛和他们的信徒们比较热衷于建造金顶大庙，我怕再过50年，中国佛教徒会以为大寺庙、大佛像、大僧团就是佛教的全部了。从内地和西藏友人口中，我听说各式各样的郎中从四面八方涌现，而这些人大都前往了内地，因为大家渴求心灵与精神层面的事物，这种渴求更加强了必须把事情弄对的急迫性。中国是个高速成长的国家，然而在物质进步的刺激中，很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迷失而忘记了心灵的一面。也许对实用主义的中国人，要说服他们心灵方面的努力会有利益是不容易的。在经济如此蓬勃发展的当下，人们不愿意浪费时间在心灵层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即使从非常实用性的角度来看，以心灵为目标的物质主义比纯粹为物质的物质主义更具有长远的利益。最让我不解的是，我们花了这么多努力，却只需获得只能享用于此生的物质回报。如果唯一的价值是让自己、眷属和朋友有钱有势的话，那么抢劫、欺诈、贩毒等各种可怕的事情，如果不是怕被逮捕，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呢？假若连这些都不怕了，那我们何必还需要伦常、道德、善行、慈悲，甚至对国家的忠诚呢？因此，如果所有人想要的只是这些单一、相对短促的一生，结果可能是社会瓦解。难怪我们在报道中读到，在中国许多人贩卖赝品，不只是衣服，还包括药品、婴儿食品等不良甚至危险的货品。这都是只想到眼前短视的后果。我们不必考虑来生，人类只要考虑到下一代的福祉，就会对整个世界带来极大的利益。即使来生不存在，业报也不存在，你就如植物一般活着，我敢毫不迟疑地说，即使你的目标只是满意和谐的此生，佛陀的智慧还是可以帮助你，至少对你无害。有一回，我在缅甸的一个购物中心，看到一位比丘对着一小群人正在给一个简短的开示。我的翻译者不太会说英文，但从我所了解的，这位比丘是在教导类似不要杀生或盗窃的基本善行。在这个世纪当中，追求物质的强大力量已经让这种出家众的身影变得稀少了。能维系实际支持并供养出家众的传统，会带来世界和谐。珍视这种系统本身就是和谐的行为。最后我想说，除了几个不太长的朝代，几世纪以来，极度实用主义的中国人采用了儒家而非佛家或道家，以至于道家几乎了无踪迹了。这是很令人伤心的事，因为即使是《道德经》的只字片语都是无价的。我对儒与道所知有限，但我的猜测是儒家所提供的是常识，因此实际的中国人喜好儒家，而道与佛提供的却是超越常识的智慧。它不能带来即刻的获利，但是如果中国人能看到拥抱智慧的长远利益，我有信心中国人会再度拥抱佛教。毕竟这是一个与文殊师利以及观世音两位大菩萨都有深厚渊源的民族。宗萨讲扬清哲。自序，又是一本介绍佛教的书。有一回在横越大西洋的飞机上，我坐在中间排的中央，邻座那位具有同情心的先生想表示友好，看到我剃的头和穿的藏红袍子，他猜测我是个佛教徒。当飞机上开始供应餐点时，这位仁兄主动地提出帮我要素食。他想象我是个佛教徒， 应该不吃荤，这是我们闲聊的开头。这趟飞行相当长，为了免于无聊，于是我们讨论了佛教。多年以来，我渐渐了解人们常常将佛教或佛教徒与祥和、禅定和非暴力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很多人似乎认为黄色或红色袍子加上平和的笑容就是佛教徒的全部。身为一个狂热佛教徒的我，应该对这种名声感到自豪，特别是非暴力这一项。因为在今天这个战争与暴力，尤其是宗教暴力的年代，这是非常罕有的。在人类历史上，宗教似乎是残暴的根源，甚至在今天，宗教极端分子的暴力充斥着新闻。然而我应该可以很有信心地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佛教徒没有令自己汗颜，暴力从未在佛教的传扬中扮演过任何角色。然而身为一个受训成的佛教徒，对于佛教只是被联想成素食主义、非暴力、祥和、禅坐等，还是感到有点不满。悉达多太子舍弃了宫廷生活所有的舒适与豪华，出发去寻求正悟时，所追求的一定不只是消极性和灌木丛而已。佛教虽然在要义上很简单，却不容易很单纯的解说，它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复杂、广大而且深远。虽然它既非宗教也非神学，却又很难让它听起来不理论化或不宗教化。而佛教传播到世界各地，受到种种文化习俗的影响，更让它变得复杂难以破解。诸如香、灵、彩色帽冠等宗教性的事物固然可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但同时也可能成为障碍。有时候由于悉达多的教法没有如我所愿的风行而引起的挫折感，或有时候出于自己的野心，我会想象一些改革佛教的主意，想把它变得更单纯、更直截了当、更清教徒式，以歪理邪见来想象，如同我有时会做的，将佛教简化成定性、定量的修行，诸如每日禅坐三回，坚持穿着某种服装，坚信某种意识形态，譬如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转信佛教。如果我们能许诺这种修行会带来立即的实际的结果，我想世界上会有更多的佛教徒。然而当我从这种幻想中醒过来，这鲜少发生在我身上，清醒的心会警告我，一个充满了自称佛教徒的世界不见得会是一个更好的世界。许多人误以为佛陀是佛教的神，甚至在一般认为的佛教国家，如韩国、日本、不丹等，对佛陀和佛教都有这种神话的看法。难怪局外人会认为佛教徒就是追随这位外在的称为佛陀的人。然而佛陀本人曾说，我们不应该崇拜个人，而应该崇拜此人所教导的智慧。类似的，有许多人也同样的先入为主，认为转世业报是佛教最重要的信念。另外还有许多这类粗略的误解。举例而言，藏传佛教有时被称为喇嘛教，而禅宗在某些状况下甚至被认为不是佛教。有些略懂一点却还是被误导的人，会用诸如空性或涅槃等字眼，却不了解其真意。如同我机舱作伴一般，当话匣子打开，非佛教徒也许会不经意地问道，如何才是佛教徒？这是一个最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如果问者真正有兴趣，那么完整的回答就不能在晚餐的闲聊中完成，而太过概括性的答案又会导致误解。 假设你要给他们正确的回答，那么答案就会直指佛教2500年传统的基础。如果一个人接受以下四项真理，他就是佛教徒。一切和合事物皆无常，诸行无常。一切情绪皆苦，诸漏皆苦。一切事物皆无自性，诸法无我。涅槃超越概念，涅槃寂静。这四句佛陀宣说的话称为四法印，印在此处意指确定真实性之印记。虽然一般认为这四法印包含了佛教的一切，但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种回答通常会冲淡了兴头，无法引起更多的趣味，话题也就转变而结束了这个题目。四法印的要旨原本就是要让人直接了解，而非隐喻性或神秘性的。它不应该像餐后幸运饼干里的字条一样，看看就算了。然而法印也不是教令或圣戒，稍作思维，也许大家就能看出来，其中没有任何道德性或仪式性的内容，也没有提到善或恶的行为，他们是根据智慧而来的世俗真理，非宗教的真理。而佛教徒最关注的就是智慧，道德和伦理是次要的。偶尔抽一两口烟或一点点风流，不代表你就不能成为佛教徒，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被允许去做邪恶或不道德的事。广泛的来说，智慧来自佛教徒所具有的正见的心。但一个人甚至不需要自认为是佛教徒就能具有正见。究竟而言，是这个见决定了我们的动机和行动，也就是见在佛教的道路上指引我们。如果我们能在四法印之上再发展善行，会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佛教徒。但什么令你不是佛教徒呢？如果你认为并非一切和合或造作的事物都是无常，你认为有某些基本的元素或概念是恒常的，那么你就不是佛教徒。如果你不能接受一切情绪都是痛苦的，如果你相信实在有某些情绪是纯然愉悦的，那么你就不是佛教徒。如果你不能接受一切现象都是如幻而性空的，如果你相信有某些事物确实本具自性而存在，那么你就不是佛教徒。如果你认为证悟存在于时间、空间以及能力的场域之内，那么你就不是佛教徒。那么什么令你是佛教徒呢？你也许不是生长在一个佛教的国家，或出生在一个佛教家庭，你也许不穿僧袍或剃光头，你也许吃肉而且崇拜饶舌歌手或性感名模，这不表示你不能是佛教徒。要成为一位佛教徒，你必须接受一切和合现象都是无常，一切情绪都是痛苦，一切事物无自性，以及证悟是超越概念的。当然，你不需要随时随地不停地专注于这四项真理，但它们应该长存于你的心中，就好像你不需要随时随地忆起自己的姓名，但当有人问起来，你马上就会记得，完全不会犹豫。任何接受这四法印的人，即使没有接受过佛陀的教法，甚至从未听闻释迦牟尼佛的名字，也可以与佛同道。然而， 当我试图将所有这些为飞机上邻座的人解释时，我开始听到轻微的鼾声，原来他已经沉沉入睡，显然我们的谈话没有能够为他解闷。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要说服大家去追随释迦牟尼佛，成为佛教徒，修习佛法。我有意的不谈论禅坐的技巧、修行或咒语。我主要的目的是要指出佛教与其他见地不同的独特部分。这位印度王子到底说了什么，能赢得世人如此的尊敬与敬仰，甚至包括如爱因斯坦等现在怀疑论科学家们都如此呢？他到底说了什么，能感动成千上万的朝圣者从西藏一路跪拜到菩提伽耶呢？佛教与世界上的其他宗教有什么不同？我相信四法印提供了答案的精髓，而我在此试图将这些艰深的概念以我所知的最简单的语言来说明。悉达多的重点是要直探问题的根源。佛教是不受文化所限制的，它的利益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社会，它与政治或政府完全无关。悉达多对学术论述和科学论证没有兴趣，地球到底是圆的还是扁的，他也不关心。他关切的是另外一种实际性，他想直探痛苦之源。我希望可以让大家了解，他的教法不是让你读完以后放回书架上的哲学巨著，而是每一个人都能修持的既可行又合理的见地。为了这个目的，我尝试用各类人的各种角度，包括从坠入情网乃至文明诞生的例子来说明。虽然这些例子和悉达多所用的不同，但他所传达的讯息是相同的，因为悉达多所说的一切至今仍然颠扑不破。然而悉达多也说过，不要不经分析就相信他的话语，因此像我如此平凡的人更需要被仔细地审视。我邀请大家分析、思量你即将读到的内容。